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，求你来祝福我们，将今天的话语赐给我们，赐下活水，赐下恩膏的教导。我们的生命需要你话语的装备，需要你话语的滋养。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愿你常将这粮赐给我们，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，让我们能够在听到的时候就能够吸收，就能够听得明白，就能够在你话语的亮光中来遇见你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你的名也被称为神之道。求你将饥渴沐浴的灵，渴慕神话语的心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来爱慕你的话语，当作食物来吃下，然后每一天来饥渴你的话语，来默想你的话语，加增我们的饥渴，高抹你仆人的口。我们也邀请你的同在，愿你荣耀的同在，当我们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就浇灌在我们中间，触摸每位家人的心，来复兴我们的生命，复兴我们的灵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再一次支取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，遮盖我们的平台，遮盖神的仆人，遮盖每位听到的家人的心灵，遮盖我们的家庭。奉耶稣的名都来荣耀你，主，我们将荣耀归给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感谢神，感谢圣灵的同在。我们来学习心思的战场第六讲，心思的战场第六讲。想要在心思的战场中得胜，我们需要保持自己拥有正确的思想。那么正确的思想就是要凡事谢恩的思想，是喜乐的思想，是一无挂虑的思想，是信靠神能使万事互相效力，为我效力，使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要保持这样的思想。比如说在圣经中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帖前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这里清楚地记载着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总结来讲，就是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你发现这三处经文其实都跟思想有关系，所以神非常的强调思想，保守思想。当然在整个新旧约里面还有别的神的旨意，但在这里是特别的强调指出了这三项神的旨意。你发现它都与思想有关。首先就提到我们要有一个喜乐的思想，因为撒旦最想偷窃的就是你的喜乐平安。一旦撒旦偷走了你的喜乐，你的平安，平安就是讲心思的平安啊，那么魔鬼就等于偷走了你的一切。一个基督徒一旦失去了他的平安和喜乐，他就会陷入焦虑中，而恐惧就会趁机进入到他的心，疑惑也会开始进入他的心，不信也会跟着进来。于是这样的基督徒就开始陷入撒旦的精神风暴里，那么他多半是已经被打败了。魔鬼不需要做别的，他就透过这一点打败了许多的基督徒，那就是偷走基督徒的喜乐与平安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在诗篇三十七节到四到五节，诗篇三十七节四到五节，因为依靠耶和华而来的喜乐是我们基督徒的力量，因为依靠耶和华而来的喜乐是我们基督徒的力量。在诗篇三十七篇四到五节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这里面提到了两点，首先是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那么怎么样以神为乐，首先要做到一点，就是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就是我们上节课所讲的，在祷告以前你要先存着一无挂虑的心，就是说先交托，交托了以后你就能够一无挂虑。有的人说我还在挂虑，说明你没有交托。你要先交托，神要我们来交托他，来依靠他，这是他创造我们的目的。我们需要学会依靠神，交托给神。交托是真正的交托，而不是啊嘴上说交托，心里面还是忧虑重重，那不叫交托啊。真正的交托是安息，是靠神喜乐，这才说明你是交托了。所以以耶和华为乐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他是在讲一个事情，就是说你要调整你的思想，调整你的心态，进入到一个交托的心态，一个倚靠的心态，一个喜乐的心态，如此你的祷告才能够被神悦纳，那时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这就开始讲到祷告的回应了。所以我们不是说上来就祷告的，我们要先为祷告而祷告，意思是我们先来预备自己的心啊。我们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他的祷告是失败的呢？因为他并没有先为祷告来预备自己的心。你要先调整自己，进入到一个正确的祷告的状态。正确的祷告状态就是一无挂虑的状态，上节课我们所讲的一无挂虑的状态啊，要凡事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必临到你。所以这是我们上节课分享的经文，它和这个经文是相辅相成的。所以我们要先为祷告而预备自己的心态，成为一个喜乐的心态，成为一个交托的心态，成为一个一无挂虑的心态，那么我们再祷告神就应允我们啊。很多人他没有做好这一块啊，导致他的祷告失败。所以你看，这其实是在讲你的思想与心态的啊。还有一个经文更加的准确一点，那是我们来找一下，我记得是不是尼希米记啊，是依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心里的力量。谁先查查一下？是的，在尼希米记八章第十节。尼希米记八章第十节，又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。你们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”你看这里面特别讲到了这个思想，神说你们不要忧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什么是你的力量？所以你要思想，在患难中什么是你的力量？忧愁是你的力量吗？哭泣是你的力量吗？都不是，这是撒旦的谎言。自怜是你的力量吗？沮丧是你的力量吗？都不是，这都是撒旦的谎言，反而这些是拖你后腿的。圣经在新约耶稣也教导说，人能使用忧虑使自己的寿数加增一分吗？所以主在提醒我们要保守你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，正确的思想就是一个喜乐的思想啊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要保持你的心，要提防撒旦的诡计。他不用做别的，他就是要偷走你的喜乐和平安。一旦你的内心失守，没有了喜乐，没有了平安，你就已经失败了。魔鬼不需要再做别的什么，这样就已经打败你了。所以喜乐平安是你的力量，圣经也记载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的力量。所以当你的喜乐失去的时候，你就要悔改了，要思想我什么时候失去了喜乐，我如何能够再找回自己的喜乐呢？这就是你需要常常思想的问题。一个基督徒如果常常处在一个失去喜乐的状态，无论如何他都是失败的。 无论如何它都是失败的。所以不要让魔鬼偷走你的喜乐。如果你的喜乐被偷走了，你的灵性就已经进入到一个绝境，它就会慢慢的枯萎，慢慢的枯干，时间的问题。没有多么刚强的人，所以亲爱的家人一定要谨慎的，仇敌要偷走的就是你的喜乐平安。所以圣经常常强调的属灵征战其实是思想的征战。在这里面主提醒我们，第一点就是要常常喜乐，常常喜乐，这是心思意念上的征战。所以你要来保守自己的心思意念是喜乐的。怎么做到呢？我刚才也给了大家两处经文，包括诗篇37篇4-5节，我们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心里所求的赐给你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所以提醒我们先要来学习交托，交托到一定程度，就是交托达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凡一无挂虑，上节课所讲的腓比书，这都是在讲一个意思，在讲交托，在讲为祷告而祷告，为祷告而预备自己的心态。你的心态要对了，你才能够进入祷告的状态啊！否则你的心态不对，祷告神也不垂听。然后交托完了以后还要靠主喜乐，因为我相信我已经交托神了。你比如说现在我也遇到财务的挑战，但是我常常来宣告一句话语，也是帮助我喜乐。首先我会先交托，我交托了，我说主要我已经交托给你了，然后我就开始宣告，我不需要忧虑，我有一位关心我的父亲，他把我照顾得很好，我不需要忧虑，我有一位爱我的耶稣，他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是缺乏，他必供应我。然后我就开始宣告这些话语，然后保持一个喜乐的心态，保持信心的话语，保持喜乐的思想，不忧虑我能够做到就是一分钟都不会忧虑，这是你必须要做到的。如果你嘴上说的是挺好，可是行出来却是另一套，那就没有用了，魔鬼都看见了，你嘴巴说的再漂亮都没有用啊，你还是忧虑的，你还是焦虑的，所以你的祷告是作废的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思想的征战才是主战场。所以我并没有去做别的太多的无用功，我只需要保持我的心态是信靠神的，交托的心态，一无挂虑的心态，喜乐的心态，平安的心态就行了一分钟都不要忧虑，一分钟都不要焦虑，一分钟都不要让魔鬼偷走我的喜乐和平安。那么得胜是必然的，得胜是一定会临到我的所以这是一个征战得胜的秘诀。我发现在许多的试探面前，艰难面前，试炼面前，只要我能够保持一个正确的心态，得胜早晚都是我的，哈利路亚。因为这是圣经的真理，你也可以如此行。所以神已经给了你经文，包括我刚才给的尼希米记你要依靠耶和华而喜乐做你的力量。所以你要经常宣告，我不需要忧虑，我有一位关心我的父亲，他把我照顾得很好。你知道当神听见你这么说，在灵界中魔鬼也听见了，神也听见了，在天上大法庭，你想神会怎么说？神说这个孩子他非常信靠我，我不能不停止我对他的祝福，我不能不伸手去搭救他，我必须要做些什么，因为他始终保持着信靠我，并且结出嘴巴赞美的果子献祭给我，所以我必须要释放大能帮助他。神他是信实的，只要你自己保持住你是喜乐的，你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，是交托的思想，是信靠的思想，神不可能不去帮助你。所以基督徒陷入困境，陷入绝境，本身只是困境，可是后来他自己把他逼成绝境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中了魔鬼的诡计，被魔鬼偷走了喜乐平安，开始焦虑不安，开始疑惑恐惧，开始小信不信，开始嘴巴失手。首先他是心思失手，导致他嘴巴开始出现埋怨苦毒的话语，最终导致他失去了神的祝福，而陷在一个绝境里。所以并不是魔鬼把你逼入绝境，是你自己把自己逼入绝境。所以我们只要保持住这个得胜的秘诀，魔鬼永远都是失败的，哈利路亚。无论有怎样的挑战临到你，得胜的秘诀都在那里， 只看你自己愿不愿意行在其中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因靠神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在患难中你要提醒自己，靠神而得的喜乐才是我的力量，没有别的力量，靠神而得的喜乐才是我的力量。所以我不会失去喜乐，我也不会失去平安。言外之意，我不会失去我对神的信靠。那么得胜早晚都是你的，哈利路亚。仇敌可以偷走我的财富，偷走我的外在的一些东西，但是我不让他偷走我的平安，我不让他偷走我的喜乐，那他永远就是失败的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只要你保持住你的喜乐平安正确的思想，那么仇敌永远就是失败的，他无法战胜你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两个经文我们一定要把它背下来并且运用出来，我们要以神为乐，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。特别在患难中你要提醒自己，我要喜乐，哈利路亚，我要喜乐，事情就这么简单，我要站起来耻笑魔鬼，我要靠主喜乐，哈利路亚。坐在天上的必嗤笑我的仇敌，你自己也要喜乐，嗤笑魔鬼，就这么简单，你就已经得胜他了。仇敌就是想让你愁眉苦脸，让你焦虑恐惧，而你却要站起来嗤笑魔鬼，而你却要依靠耶和华而乐，那么神就会回应你，释放大能来帮助你，使你超越你的环境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下一句呢，讲到了不住的祷告。祷告其实跟这些也都是息息相关的，包括我们所分享这三处经文，其实都跟祷告有关系，因为祷告也是心思的征战。祷告不是改变神，祷告是改变人。所以祷告不是改变神的思想，而是改变自己的思想，使自己的思想顺应神的思想。所以有的人祷告祷告，他的心就变了，不再刚硬了，不再麻木了，不再跟神较劲了，开始摸到神的心意了，从而他的心思开始与神的心意对齐。所以神要我们不住的祷告，其实也是借着祷告来更新我们的思想，更新我们的心意，让我们的心不再刚硬，被神来调整。前面其实这些经文呢，也是帮助我们为祷告而预备自己，使我们的心进入到一个正确的祷告状态。所以下面紧接着就说了不住的祷告，其实也是跟思想有关系的，因为祷告也是心思的征战。祷告并不是与魔鬼征战，祷告其实是为了朝见神，为了摸着神的心意来转化自己的心意，是祷告是为了转化自己的心意与神的心意对齐。对，祷告在深处我们就会摸着神的思想，并且用嘴巴宣告出来，所以我们会讲到发预言的祷告，就是摸到神的心意了，把神的心意用言语表达出来，这就是发预言的祷告。所以祷告最高境界其实就是能够成为摸着神心意的人，能够代表神发言。那么这样的人其实在思想上已经与基督同步到一定程度了，所以这就是一个被更新的思想。然后下面呢，他就紧接着讲到了凡事谢恩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所定的旨意。凡事谢恩也是讲到心思意念的，意思是人特别是基督徒活着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，感恩的心，存着一个感恩的心。就像上节课我们所分享的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和感谢，凡事都要感谢。这里面说到凡事谢恩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这也讲到了感恩的祷告。因为我说了，祷告其实也是与思想息息相关的，所以你看到其实所有的经文呢，它都是有联系的，它都是相辅相成，一脉相承，并不会哪处经文与哪处经文相违背。所以腓立比书又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要一无挂虑，要凡事借着祷告和感谢，感谢啊。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呢，也是说凡事要谢恩。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神在提醒你，正确的思想是要凡事谢恩的思想，凡事谢恩的思想，不要带着埋怨，不要带着苦读，不要带着小心疑惑，要凡事谢恩，凡事包括了大事小事，好事坏事，顺境逆境都得谢恩，都得谢恩。 这里面神说凡是先，然后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说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。通过这两处经文，你深刻的意识到神要求我们培养一个感恩的思想，一个感恩的心，然后培养一个凡事交托的思想。神他会帮助你，但是前提是你得学会交托。当你什么时候学会交托的时候，神就会释放大能来帮助你。交托完了，达到一定状态，就是一无挂虑的状态，就可以进入祷告了。而进入祷告其实就是两部分，祷告并不复杂的，就是两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可以祈求，借着祈求；第二部分呢，就是借着感谢、感恩的祷告。很多人只会第一部分，没有第二部分，导致他的祷告不完全。然而你要意识到，祈求只是向神要礼物，但是感谢乃是得着礼物。你感谢你就得着了，因为感谢能够释放神的大能，感谢能够释放神的大能运行在我的环境里。听好，感恩能够释放神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环境里，祈求只是祈求，然而感谢却能释放神的大能，使你得着祷告的回应。所以我说祈求只是向神要礼物，然而感恩却是能够得着礼物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谁更有力量呢？感谢更有力量，感恩更有力量。当你仔细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圣经所有的应许都是带条件的，你必须先满足条件才能得着回应。如果你不满足条件，神就不应允你。所以前面说的经文也都是一个意思，说你要先以神为乐，神就将你心里所要的告诉神神就将你你要先以神为乐，神才回应你心里所求的。以神为乐的意思呢，也是一无挂虑的意思，将事情交托于神的意思。所以你发现这些都是在讲一个意思，所有的经文我刚才分享的这些经文都是在讲一个意思，在诠释交托和喜乐的属灵连结。当你交托了，你就会喜乐；当你喜乐了，神就会开始来回应你心里所求的，意味着喜乐能够推动你祷告的回应，交托能够推动你祷告的回应，它又和祷告捆绑在一起。所以神的话语是非常奇妙的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愿神揭开他话语的亮光，使我们行在他话语的亮光中，也能够行出主的道来。神的道是非常有能力的。为什么有的话语对你不起作用？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吸收这个话语，没有真正的活在这个话语的亮光中，没有真正的行走在这个话语的亮光中。所以你必须要开始来操练了你在生活中有什么事情是你忧愁的，是你焦虑的，是你无法交托的，你就要开始来操练交托，操练感恩，操练信靠神，操练来一无挂虑不要只是求求求，而是祷告完了以后要以感恩来结尾。所以我们每次祷告会的时候，我会说现在我们进入感恩的祷告，来封存我们所祈求的。这不是一个公式这是一个事实。我们的感恩能够封存我们的祷告，能够释放我们的祷告进入到一个大能里面，能够因为感恩的祷告能够释放神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环境里。所以你可以求很多遍，但是结尾我们一定要感恩，以感恩来结束。这也不是一个公式就是说我们的心态始终是如此的，我们理当感恩，我们应该感恩，我们要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感恩，事情发生以后也感恩，但是事情发生以前感恩要远远更加贵重于事情发生以后再感恩。所以事情发生以前我们要先感恩，这个含金量就要高出很多来。所以我们要开始提前感恩来释放信息，哪怕事情没成就，我就提前感恩，我就释放我的信息，使这个事情能够快速的成就。 相信家人也听说，我只给大家分享过以前的见证。我母亲没有信主，当我信主的时候是12岁，我母亲逼迫我最大，逼迫了我12年，啊，非常大的逼迫啊，很多的辱骂，很多的责打，很多的这个有几次赶出家门，啊，撕毁了我很多圣经。后来我为他祷告了13年，他还是没有转变。后来我就着急了，神，我就说不祷告了。后来神就说你早就该不祷告了，你现在要开始进入感恩，感恩。后来我都那个时候并不懂嘛，那时候才还没有进入侍奉，但是我开始那个时候还在上开始那个时候还在上大学。后来我就说主啊，那如何感恩？因为没有人教导我。后来圣灵就感动说，你就感恩两句话就可以，你说感谢主已经做成，感谢主已经拣选了我的母亲，还要使用他就行了，不要说别的，就这两句。后来我就开始每天一想起我母亲的时候，我就说这两句话，主要感谢你已经做成，感谢你已经拣选了他，还要使用他。哎，这样感谢了有半年之久，我的母亲就神迹的得救了，而且是真正的重生得救啊。自己因为那时候我在上大学嘛，他就打电话说我在家都为你祷告。我说你没信主怎么祷告的？他就开始说，因为发现他说的非常的有神的带领，他就会啊，他说我就祷告说我儿子信的主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这是称呼嘛，称呼是对的。然后开始说这些事情，说的都非常的好。然后我就知道神已经在他心里做工了。后来啊，我就趁热打铁给他传了福音，他就信了耶稣啊，我为他受的洗。所以你发现祷告了13年，但是真正得着这个祷告的回应是我为他感恩的半年啊。他是非常难信主的，传道人所有见过母亲的说的都是他要能信主，那就是最刚硬的都能信主，传道人到我们家都能被他给打出去。所以但是我母亲信主了，就借着我为他感谢的这个感恩的祷告半年。所以我常常说祈求是向神要礼物，但是感谢是得着礼物。你可以继续求，但是你得不着，直到你开始感谢。所以感恩释放神的大能。所以圣经说你的祷告是分两部分的，首先是祈求，那其次还要加上感谢，将你借着祈求和感谢，凡事借着祈求和感谢啊，告诉神，神就会回应你。为什么感恩的祷告如此有力呢？是因为感恩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到一个正确的思想。所以我祷告祈求了13年，但我的思想会变得灰暗，直到我开始感恩的时候，我的心思开始翻转，开始有信心了，开始越感恩越觉得神能够做事，能够拯救他。这就是啊转折点，我们的思想改变。所以我说祷告并不是你来感动神，祷告是你来改变自己。神他永远都是慈爱的，他愿意将一切的好处赐给我们，你不需要改变神，祷告是改变你自己。所以当我们进入感恩的祷告，我们的心很容易被改变，我们会开始啊放大神的全能，放大神的慈爱，放大神的信实，放大神的公义，放大神的怜悯。我们的思想开始与神的思想同步，我们开始慢慢的摸着神的心思。所以通过感恩，我们开始与圣灵同步，一旦与圣灵同步，我们就得胜了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就超越了，超越环境了，这个环境也因此而改变。所以感恩它是使我们的信心、爱心还有思想都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峰的一个利器。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感恩的思想。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你要常常喜乐，然后凡事谢恩，这是两大思想利器啊。说如果你这两大思想利器都能把握住，基本上也就没多少让你头疼的事了，因为所有头疼的事都会借着这两大利器被削平，大山要被夷为平地，崎崎岖岖也被修为平直了，没有什么事情了，因为神就兴起你成为快速打铃的新器具，你将山岗山岭都能打得粉碎，哈利路亚。发现人生就是如此了，没有什么事情有多么的大能够大过我们的神的，只要你开始进入到凡事谢恩常常喜乐的这种思想里面，这种心态里面， 那么你就是一个得胜者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哎，你看到这些经文其实都在讲思想的征战，正确的思想，感恩的思想，喜乐的思想，甚至你的祷告也与此紧密相连，赞美主。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，叫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用王清版说 And we know that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, who have been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. In all things, 就是万事，神都在使万事互相效力，使我们得着益处。使谁得着益处呢？使那些爱神的人得着益处。这个经文其实也是有条件的，他讲到神会使万事都互相效力。为谁效力的？为爱神的人效力，为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并不是给所有的人。所以为什么有些事情临到某些基督徒就成为灾难？不仅不能造就他，不仅不能使他受益，反而毁灭了他，因为他不是爱神的人。为什么对于另外一些基督徒，反而这些每一次的患难都成为他提升的一个踏脚石呢？越经历患难，他越被炼净，越荣耀，越被成全，越进入到荣上加荣、力上加力的状态，越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。为什么？他们的区别在哪里？为什么这些苦难毁灭了一些人，却成全了另一些人？区别就是他没有满足神的条件，他不是爱神的人。神的话说的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你必须满足这个条件，你必须是爱神的人，那么万事都能互相效力，为要叫你得益处。什么是爱神的人？不是你说主啊我就是爱神的人，你说的都不算。神说你是爱神的人，你就是爱神的人。神会怎样说呢？透过环境，他会来，神甚至不需要说什么，神透过环境来观察你，神会测验你，神会试验你，神看你在这个环境中怎么处理。一个苦难来了，你开始抱怨，你开始大惊小怪，开始焦虑不安，说明你不是爱神的人。一个苦难来了，你像约伯一样，哪怕经历极大的灾难，你说神就算杀我，我仍要信他，你仍然保持你的口不发怨言，那么你说明你是爱神的人，不需要说别的。你可以向神说我爱你，爱你一万次，没有用，神根本不听，神要看你到底怎么表现。用嘴巴亲近我是没有用的，神要你的心是真实的信靠他的，荣耀他的，高举他的，爱他的。所以神会观察你的品行，在挑战中，在艰难中，在狂风暴雨中，神要观察你。所以每一次狂风暴雨都是神开始观察你，你要记住，要思想，要谨慎。每一次的狂风暴雨就正是神观察你的时候，你要怎么表现？千万不要让神判定你为不爱神、抱怨的人，否则这些苦难会摧毁你，并不能成全你。一定要让神判定你是爱神的人，那所有的苦难都会成全你，使你进入到一个又一个新的荣耀的高峰。哈利路亚，荣上加荣，力上加力，赞美主。所以究竟你遇到苦难的时候，你是嘴巴上说的是主啊你在哪里，为什么受伤的人总是我，为什么我总是感觉你离我很远，倘若你说的都是这些话语，那么你就是一个不爱神的人，就不要再自欺欺人，好好悔改就是了，说明你压根儿不爱神，你爱的是你自己。而如果你遇到苦难，你仍然能够保持一颗喜乐赞美的心、感恩的心、信靠神的心，无论怎样你都不向环境低头，你都不埋怨、不苦读，不说一句埋怨神的话，甚至让自己的嘴巴充满了感恩赞美的声音，那么说明你就是爱神的人。哈利路亚，就不需要说别的了，环境就证明了你是爱神的人，那么环境就开始为你效力， 哈利路亚，环境是为爱神的人效力的。记住一点，圣经写的是叫爱神的人效力的，环境是为爱神的人效力，万事都是为爱神的人效力的。你是爱神的人吗？这是你需要问的问题。爱神的人不会抱怨，那么你的嘴巴上有没有抱怨？要知道人心里所充满的，他口就说出来。所以为什么说埋怨是罪？因为你在埋怨之前，你的思想已经犯罪了。因为人心里充满的，他嘴巴才会说出来，说明你心思已经充满了对神的埋怨，所以你的嘴巴就会说出来。而神分辨人的心思的罪，远远快于神分辨他行为的罪。再说一遍，神分辨人心思的罪，远远快于神分辨人行为的罪。阿们。所以你如果抱怨神，哪怕你嘴巴上没说，你心里面已经抱怨了，你就不算是爱神的人。所以你看出埃及记，以色列会众加上妇女儿童大概有600万，成人是300万，可是加上妇女儿童600万还要有余。而这600万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，本身走路的话是11天的路程。为什么他们要走40年呢？因为他们不断的在绕圈圈，在徘徊在旷野，走一圈又一圈，反复的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甚至到最后呢，那一代的成年人都倒闭在旷野。为何如此呢？为何找圈圈到最后反而还倒闭在旷野没有出来呢？因为他们不断的抱怨神，说明他们不是爱神的人，所以他们最终被旷野吞没，被自己的苦难吞灭了。所以我说，思想决定你的态度，态度决定你的命定。思想决定态度，态度决定命定。每一家人在你的家里说一遍，思想决定态度，态度决定命定。纵然神的心意是好的，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美地，然而他们却失去了神对他们的命定。你要知道，命定是可以失去的，事实上来讲，大多数人都失去了他的命定。所以你不要只是追求先知给你发预言，先知给你发的预言再好，你的命定再美好，神给你的命定再好，关键问题你能不能实现。多少人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多少人倒闭在自己还没有进入迦南美地之前的旷野。事实上大部分的人会倒闭在旷野。对，你应该思想的是你如何来通过这段旷野之地。你要知道，在你和你的迦南美地之前，也就是说在你和你的荣美命定之前，还隔着一个旷野，你如何能通过这个旷野，这才是你应该操心的事。大部分的人不能够通过这个旷野，所以他们失去了神对他们的命定。原因就在于思想出了问题，导致他们态度不正，而态度决定命定，因此他们失去命定。所以总而言之，就是在思想领域失败了。思想领域的失败直接决定他的整个主战场失守，他就失去了命定。为何很多人说，主啊，我也奉献了，我也祷告了，我也按时礼拜了，我也没敢犯罪，遵守你的话语了，为何我还是仍没有看到祝福临到我？为何祝福迟迟不临到我？因为你的心态是有漏洞的，你的思想是有问题的。在哪里呢？我现在给你个经文帮助你找到你的思想的漏洞。原因当然不是这一个原因，不只是这一个原因，但绝大部分是这个原因。在以赛亚书1章19节，以赛亚书1章19节，我们来看以赛亚书1章19节。你们若甘心听从，必吃地上的美物。你们若甘心听从，必吃地上的美物。If you are willing and obedient, You will eat the best from the land. Willing and obedient. 汉语翻译成甘心听从啊、也行，就是说他是在讲两点。第一是你是要，如果你是甘心乐意的，而且是顺服的，其实就是两点，甘心乐意的，而且是顺服的。第一点甘心乐意，第二点顺服，你就必吃地的美物。吃地的美物意思就是得到神的祝福，实现你的命定。所以他在讲两点，首先甘心乐意，其次就是顺服。甘心乐意说明了你的态度端正，态度端正说明了你的思想是纯正的。神检查的不是你能够奉献多少，而是你的心态与动机，你的心思与意念，并非你能够说主啊，我为你做了多少工作就能得到神的悦纳，而是神在检查你为我做工的心态是雇工的心呢，还是纯洁的爱我？是做贸易的心态呢，还是就是来爱我、侍奉我？所以你遵行神的旨意，你的动机是什么？你的心态是什么？是甘心乐意的遵行呢，还是带着很多其他的原因？如果有其他任何的原因，说明你的思想是不纯正的，你的心态是有破洞的，那么你就得不到神的祝福。也许你也做了，但神不纪念，就像扫罗他杀了 99% 的非利士人，那个不是亚玛利人，但是神说你这 99% 的顺服还是悖逆，你的 1% 的顺服1% 的悖逆直接抹杀了你 99% 的顺服，因为他留下了亚玛利人的王，还有一些上好的牲畜，他也确实屠杀了整个亚玛利人的所有的百姓、官长、妇女、孩童、牲畜，99%的屠杀殆尽，只剩下亚玛利人王和上好的牲畜，只占1%，说明他顺服程度达到99%。然而神看这99%的顺服仍然为悖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甘心乐意才能得吃地的美物，所以他后来得不到神的祝福，反遭咒诅。为什么呢？甘心乐意才是关键，甘心乐意的顺服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你若甘心听从，就是甘心顺服，甘心顺服才能得吃地的美物。扫罗认为我做了那么多，我应该得吃地的美物了吧？不，在神眼里看你还是没有顺服，因为甘心的顺服才是顺服。所以我们侍奉神也是如此，我们嘴上没说，心里却对神有一些埋怨，那你的侍奉就是有破洞的。有的人侍奉神，他说主啊，你没有祝福我，我侍奉你这么多年，为何我还是贫穷的？他心里开始对神有气儿，有埋怨，带着这样的心态就会被发酵出来，就会对神苦读。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，导致他越来越得不到神的祝福，导致他的侍奉开始枯干，后来放弃侍奉。其实原因在哪里？都是在起初他没有处理好这个甘心乐意的问题，思想上有破洞，导致仇敌一直在那里攻击他的破洞，使这个洞越烂越大，最后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毒疮，导致他整个神属灵的生命死去枯干，就像癌症一样。所以小心了，不要不认识撒旦的诡计，仇敌的诡计就是这样，他见缝就插针。所以你看到很多工人，神的工人倒闭就是这个原因，魔鬼他会不断的来试探你。你就像我上一课我大家分享了我上次那个属灵的经历，在财务上的那个危机，侍奉神十多年所得的财富一日间被仇敌偷窃，仇敌每一天几十次会向我递火箭，就是在思想上向我说话，你侍奉了神怎么不保护你的财产？倘若我不堵住这个破口，我就完蛋了，我的侍奉就在那一次的挑战中我就失败了，我以后就走不下去的，我就已经出师未捷身先死了。但我知道仇敌的诡计，所以你要识破仇敌的诡计，然后开始与这个诡计征战。这个诡计其实是思想领域的，所以我就每一天就宣告，主要感谢你，就为这损失的这所有的钱，我的全部家当，我感谢你， 耶和华就杀我，我也要信靠他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我们一天啊，不断的宣告这些话，只要仇敌放火电来，我告诉你，仇敌一天可以给你试探20次、30次都有。这个魔鬼就是这样，非常的烦人，像个苍蝇一样，嗡嗡嗡嗡嗡嗡，天天在就在你脑袋边嗡嗡嗡。然后你要是不去驱赶他，你也会变成苍蝇。所以撒旦也叫别西卜嘛，别西卜的名字就是苍蝇之王。哎，仇敌他会如此的不厌其烦的来骚扰你的思想，让注入你对神，让你对神的这种苦读。我知道他的诡计啊，仇敌的诡计就没有什么花样，一直都这个样。所以你不管什么事，他都会最终转化成这个诡计，就是让你对神疑惑，疑惑他的慈爱良善。你怎么做呢？你就宣告，主啊，我感谢你啊，哪怕失去这些，我仍要服侍你。所以我一直说，主啊，失去了我照样服侍你，没有关系。我要的不是这些，拿走就拿走，这都是身钱财是身外之物。我仍然要侍奉耶和华，所以要宣告，要保持这样的思想。有的时候宣告会帮助你保持这样的思想。仇敌会让你不想让你说这些话，你就硬说，非要说。我的嘴长在我嘴上，我要说出来。有本事你把我的嘴也封住，他封不住我的嘴，所以我就继续说就行了。说说，我的思想就开始活跃，就开始充满了对神的感恩，哈利路亚！我的心就开始受影响，就变成一个感恩的心。哎啊，心与口也是有连接的啊。但是我们现在重点讲思想。总之一点呢，就是甘心乐意才是关键。其实这些事情发生也是为了炼净你的心，让你知道你自己到底为什么侍奉神，你到底是什么动机，到底你侍奉神是不是甘心乐意。然后现在拿走你的财富。拿走就要约伯，拿走你的财富，拿走你的健康，拿走你的儿女，我看你到底是为什么来爱我。约伯经历了考验，约伯是甘心乐意的，他是甘心顺服神，所以他得吃地的美物，而且 double 就是双倍的祝福，哈利路亚。好消息是，当我们经历了每一次的艰难挑战的时候，神都会给我们双倍的祝福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就后来就开始宣告双倍的祝福，我宣告是七倍的祝福啊。我比约伯贪心一点，那也没有关系，属灵上有野心是好的。我宣告是七倍的祝福，我没有宣告双倍，我要宣告七倍，哈利路亚。当然但至少是双倍啊，宣告双倍的祝福。所以一点呢，就是你想要得到这个祝福呢，就是你必须甘心乐意，甘心乐意，甘心乐意。我仍然说甘心乐意，所有的事情发生就是为了炼净你的心，变成甘心乐意的。就像烈火三勇士，他们最宝贵的就是他们向王说，王啊，纵然耶和华不搭救我们，我们也不侍奉你，我们也不向你跪拜。你看，首先他说的是神必搭救我们，后来他们又说了，纵然神不搭救我们又咋地，我们还是要侍奉神的，我们就不侍奉你。所以这个心态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会的。这就说明了什么呢？甘心乐意，他们是甘心乐意的。有的人说，主啊，为什么我怎么服侍你不祝福？你还没有达到烈火三勇士的第二点，你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所以你们是相信神能够搭救你，却不相信纵然神不搭救你又当如何。神他还是神，他仍然是慈爱公义的，这不影响他的慈爱公义。所以烈火三勇士最宝贵的是他们说的第二句话，纵然神不搭救我。所以很多人有的时候为什么他没有得到医治，也是这个原因。他把一切的赌注都赌在神要医治我。可是为就算神不医治你，你就不侍奉神了吗？就算神不医治你，你就不爱主了吗？所以他们没有这第二点，导致了他们得不着神的医治。为什么呢？甘心乐意才能够得吃地的美物，甘心乐意才能得吃地的美物。他没有甘心乐意，他们与神的心态是一种做贸易的心态。撒旦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他与神是做贸易的。他认为他是敬拜的天使长，他应该被高举，他应该得荣耀，他应该与神同等。他觉得我做敬拜天使长这么久了，为什么只是还是个天使长？后来神就查出他心中的骄傲，并且说多行贸易，他与神做贸易， 所以你不要与神做贸易，你不要带着一个心态，主要我做了多少你就带给我多少，这是故宫的心态，这是做贸易的心态，这是撒旦的心态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神要我们的是甘心乐意的侍奉神，无论在任何事情上甘心乐意的，不要跟神讨价还价，不要与神做贸易，否则你就会被魔撒旦攻击，因为撒旦就是这样跌倒的，你这样行就等于有撒旦的影子，所以撒旦就有权力来攻击你。撒旦就倒，我觉得撒旦失败就在于他没有甘心乐意上，所以这个经文是非常的直指生命的本质，不要小看就这一句话啊！你若甘心乐意，必吃地上的美物。有的人说，哎，主啊，我要吃地上的美物，他就忘记了前面的甘心乐意，甘心听从，听从就是顺服的意思。所以得胜的两个法门，第一就是甘心的乐意的，第二就是听从，就是顺服，英文叫 obedient。所以你在凡事上要做到这两点啊，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啊，动机是纯正的。第二，我们要顺服神，我们不是行自己的事情，我们要顺服神，顺服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所以甘心乐意顺服神，这才是关键，说明你的态度端正，说明你的思想纯正。神检查的就是你的思想，你的意念。我们来看诗篇139篇23节，诗篇139篇23节，神哪，求你检查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特别记载在这里，让我们明白神他要检查我们的是什么，就是我们的心思。为什么试炼临到我，试探临到我，挑战临到我，艰难临到我，困苦临到我，为什么？是为了知道你的意念。不在乎你嘴巴上说的多么好听话，没有用。主说，我要让你经历一些挑战，来看你到底你的意念如何，我要检查你，让你经历火炼，我好知道你的心思。所以在圣经记载约瑟的时候也说，耶和华的话试验他，试验他，试验他，怎么试验他？让他坐监十多年，在监牢里面，神验出他配做神的仆人，配得祝福，所以神就一日之间提拔他成为埃及的宰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哈利路亚。可是在此之前呢，在高举之前呢，在得吃地的美物之前呢，他经历了许多的试炼、熬炼、苦炼、陷坑、监狱，这一切就是为了让神知道他的意念。所以你说再多没用啊，你可以说主啊我多么爱你，没有用，就说我要让你经历一些挑战，患难见真情，到底你是否爱我。约伯是东方的至大者，但神要让他经历挑战，在这一切的挑战背后，约伯被试验出来，他的意念，他的心思真正的是爱神的，是敬畏神的，所以神就开始使他得吃地的美物。亚伯拉罕也是如此，摩西也是如此，以利亚也是如此，以利沙也是如此，施洗约翰也是如此，神所重用的仆人都是如此，哈利路亚。所以神要来试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神分辨人心思意念的罪要快于神分辨人行为的罪，不在乎你有没有行出来，不在乎你的行为，更在乎你的意念。所以你的思想如何，神是知道的，而神会由你的思想来判定你是否配吃地的美物。所以我们看到申命记说，当你遵行神的诫命典章，甘心乐意遵行的时候，神会说祝福会追随你，祝福他会追随你，因为神判定一个人配受祝福，祝福就会追随他，无论他去哪里，祝福会追随他，甚至你不需要求，祝福会追随你，你不用求，祝福会追随你，他追着你跑。很多人都想得到祝福， 却不知道祝福的法门就是在这里。哈利路亚，并没有别的捷径，就是这样。神判定你的思想，知道你的意念，觉得你配受祝福，配吃地的美物，你就一定能吃到。哈利路亚。另外呢，我们要记得一点，神的心意是好的，他愿意我们进入迦南美地，愿意我们得吃地的美物，但是我们自己要学习以色列的前车之鉴，我们要存着甘心乐意的心，顺服的心，才能够承受迦南美地的应许，才能够得吃地的美物，否则我们有可能会失去我们荣美的命定。圣经还特别记载说，以色列百姓的倒闭是为了给我们后世做鉴戒的。也提醒我们能够更全面的平衡的来认识神的属性。有人说神不会如此来对待我们，不，神如果能够这样对待600万的会众，也能够这样对待你。神是公义的，公义会带来他的审判，神有他做事的法则，神不仅有慈爱、怜悯、信实，神也有公义、烈火的属性。所以你要全面的认识神的属性，不要只是说神是慈爱的，但神也是公义的，甚至在整个旧约记载的就是神的公义。你可以看到旧约中的审判是在诠释神公义的属性，而且神非常频繁的展现他公义的属性，他审判的属性，他烈火的属性。所以你不要只是说神是慈爱的，神还是烈火，神还是公义，神他的眼里不容沙子，神是至圣可畏的，令人惧怕的。所以圣经不断教导我们要敬畏神，敬畏神。整个旧约其实都在讲敬畏神，包括整个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传道书和箴言书，你会发现这两本书其实总结的一点就是三个字，敬畏神。反正我读这个书怎么读出来的结局就是敬畏神。我不知道你读出来的感觉是什么，我读出来的要点就是敬畏神这三个字。甚至整个旧约它都是在传递敬畏神这个要点。新约更多的诠释了神的慈爱，但是也强调了他的审判，包括启示录他的公义性。总而言之，敬畏神仍然也贯穿在新约之中，所以新旧约都会提醒我们要敬畏神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你要全面的去思想神的属性。在600万的会众中，加勒、约书亚这两个成年人没有倒闭，为什么呢？其他所有的成年男子和女人好像没有记载，其他所有的成年男子都倒闭了，在旷野中。其他为什么所有的成年男子除了加勒和约书亚都其他的都倒闭了呢？加勒、约书亚和他们是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，活在同一个环境下，活在同一片屋檐下，甚至吃住在一起，为什么加勒、约书亚没有死，反而进入到迦南美地，而其他与他们的同伴所有的成年男子都倒闭了？他们所遇到的是同样的环境，为何造成了如此不同的结局？你发现纵然面临同样的环境，但是加勒、约书亚说的话语却是完全不同。他们不是抱恶性的，他们也不是说怨言的，他们说的都是信心的话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思想决定了他们的态度，而态度也决定了他们的言语。因此你发现他们没有一句埋怨神的话语，因为他们的思想与心灵本身就是爱神的人、感恩的人、信靠神的人、凡是依靠神的人，而这样的态度必然决定了他们的命定，就是成为得地为业的人。他们是爱神的人，在这样的考验下显出他们爱神的真实，于是环境就为他们效力，使他们得了益处。而同样的环境对不同的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，只是因为态度的不同。同样的一个环境能够毁灭一个人，也能够造就一个人。 因此苦难能够有两种结局，要么通过苦难使你变得完全，如约伯一般，要么在苦难中被毁灭，如几百万以色列会众。而且一旦失败了，这几十年的苦难就算是白白受苦。听好了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惧的真理，就是如果失败了，那么你几十年的苦难就算是白白受苦，神一点都不纪念。如同倒闭的几百万以色列会众，他们失败了，谁纪念他们呢？没有人纪念他们，神也不纪念他们。那么他们40年受的苦怎么办呢？三个字，白受苦。所以苦难带来两个结局，要么在苦难中被成全，成为多人的祝福，要么在苦难中被灭绝，白白受苦，倒闭在苦难中。然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，取决于你的态度。所以我问你，你到底如何选择呢？你是要选择在苦难中被成全，得荣耀的结局，还是选择在苦难中毁灭，白白受苦？这取决于你的态度，也就是你的思想。你是否是甘心乐意的？你是否是爱神的心？你是否是感恩的心？你是否保守了你的口，不发怨言？哈利路亚。所以我鼓励你，在苦难中也要提醒自己，我已经受了苦了，我不能让这个苦白受。我记得我在我苦难中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会经历苦难，一人必多有苦难。不要说你没有苦难啊，我传道人没有苦难，传道人的苦难更多啊。我很少给大家分享我的所经历的一些苦难，因为这是我跟神最美好的黄金经历，我不愿意跟人分享。有些苦难确实很痛，分享的时候心里也没那么舒服啊。所以当我在我非常受苦的时候，我会说一句话，我会说，主啊，不要让我白白受苦。我会发自内心的向主呼喊，主啊，不要让我白白受苦，反正已经受苦了，既然受苦了，那就不要白受苦，无论付上任何代价，我不能白受苦。哎，我就像神这样求啊，发自内心的撕心裂肺的向主来说，主啊，不要白受苦，已经受苦了，我要让这个苦难成为一个祝福，能够成全我的，也能够成全众人，不要让我白受苦，反正苦已经受了，为何不要让他不为何让为何选择白白受苦呢？这不是最愚蠢的人吗？已经受苦了，那就要选择，我要让这个苦难结出一个好的果子来。所以向神呼求，选择你的态度，持续选择正确，开始感恩，开始甘心乐意的来荣耀主，赞美主，感谢主，把你的心态调整过来，那么神绝不允许你在苦难中灭亡。以色列百姓为什么要倒闭在他们的苦难中？因为他们选择了苦读，选择了埋怨，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。如果你选择苦读埋怨，那么你就会收割毁灭。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，这是圣经的原则，没有人能改变这个原则。种与收的原则是圣经的原则，我认为这是一种法则啊，有的时候我会说法则，当我说法则的时候，它是远远大过原则的，就是说什么力量都不能改变的，那叫法则。你种什么收什么，这就是法则，任何力量不得改变。所以以色列百姓既然种了埋怨苦读，那么势必他们会收割毁灭。所以你种什么就一定收什么，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种什么我们就会收拾的。神的心意是想要让你在苦难中得以完全，进入荣耀的。但你自己如果选择播种埋怨苦读，小信不信疑惑，那么你是无法实现你的命定，因为你种芝麻不可能收割西瓜呀，你最终会收割毒果，那就是毁灭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的，选择权已经在我们手里了，你选择种什么。所以你在受苦的时候一定要开始提醒自己，这是我开始播种的时候，我要种什么，我一定会收割什么。所以要谨慎，你每一句话都要谨慎。 因此在苦难中，每一次我遇到挑战的时候，我第一句话一定会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。我一定会开口，主啊，我感谢你。我第一句话一定不会是埋怨神的，我会在第一时间，主啊，我感谢，我这么多年我养成这个习惯了啊，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什么事，我要先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为这个事情我感谢你，为那损失的钱财我感谢你，为那我经历的事情我感谢你，为着我的配偶我感谢你，为着我的什么什么事情感谢你，我要会具体的说，要说出来，要感谢，因为你的话也能够引导你的思想。虽然思想的征战是关键，可是思想的征战跟话语有关系。我们虽然重点讲思想，但你要知道，你的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所说的，生死是在你舌头的权下的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生死在你的舌头的权下，因为你的舌头能够引导你的思想。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消极话，哪怕这个事儿真的会逼你说消极话，你反而反着说，那魔鬼就会受不了。当然魔鬼不会那么容易轻易就被你赶跑，你需要持续的说，持续的保持自己是一个感恩的心，是一个甘心乐意的顺服的思想，而你的言语也是如此，那魔鬼就会离开你。他知道他无法胜过你，他连一点机会都没有，他就会离开，他会寻找那些可吞吃的，他会认为你是不可触动的，他就会远离你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你不要让撒旦认为你很好欺负，很好玩弄，否则那他就会无穷无尽的来搅扰你。一波未平，一波还会又起，所以你需要让他认为你是一个不可触动的人，他就会远离你。选择权就是在你手里，每一次的苦难面前，每一次的挑战面前，你要怎么选择，你要怎么播种，你就会如何收割。魔鬼在看你，天使在看你，神也在看你，他们都在看你如何撒种，你也必如何收割。就像民数记十四章八到九节，我们看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在挑战面前是怎么说话的，说明他们的思想是如何。民数记十四章八到九节，这是加勒和约书亚所说的话啊，在同样的面前，同样的挑战面前啊，他们和以色列会众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，迦南的巨人，巨人族。但你看他们怎么说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那地赐给我们，那地乃是原始流奶与蜜之地。你看他们没有说巨人的事，他们是说神，先说的神，神若喜悦我们，意思是我们若讨神喜悦，我们若思想正确心态正确，那么神就必领我们进那地，而且要把那地赐给我们，而且神给我们的那地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他们不疑惑神，他们不埋怨神，他们不怀疑神给我们的都是好的，都是慈爱的，都是他们不疑惑神的良善。下一句 第九节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所以你看他们非常的清楚祝福咒诅的法则，他们说你们不要背叛神，也不要惧怕，因为这些就会导致你失去祝福，成为咒诅。下一句就说的非常的充满荣耀了，他说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你知道以色列百姓说什么，说这些巨人看我们就像看蚂蚱一般，我们是他们的食物。而加勒约书亚说的是相反的，他们是巨人，是我们的食物。那如果从人的逻辑来分析，谁说的对呢？当然是以色列会众说的对，因为那些巨人一族身高都五米以上，看人就像看一个蚱蜢一般，拿的估计就跟他的手掌那么大小，放到嘴里两口都啃掉了，就是照着人的逻辑来看。而加勒约书亚偏偏反着说，所以以色列会众受不了，说让我们拿石头打死这帮瞎睁眼说瞎话的人。所以为什么圣经下一句说以色列会众就受不了了呢？说明他们的思想是鬼魔的思想，他们跟魔鬼是同步的，魔鬼就是这样看的，魔鬼看也是你们明明就是这些巨人一族的食物嘛。所以他们的思想是与撒旦同步的，不是与神同步的。而加勒约书亚是与神同步的思想， 势必他们的表现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加勒约书亚说的话与以色列会众完全相反，包括以色列会众说神领我们到旷野就是要饿死我们。你看加勒约书亚说神领我们所赐之地乃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为什么说的话完全是天壤地别的呢？为什么就好像是这两个，就是两组人进入两个地方，其实是一组人进入一个地方。为何如此不同？因为他们的态度不同。所以加勒约书亚说仇敌是我的食物，艰难险阻就是我的食物，因此遇到挑战你应该第一时间说主啊我感谢你，谢谢你为我预备宴席。而诗篇23篇也说神在我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。神在哪里为你摆设宴席？并不是在香草青草地上，并不是在可安歇的水边，并不是在这个温室里面乃是在仇敌面前为你摆设宴席。而仇敌就是巨人一族，是非常令人头痛惧怕的极大的苦难。而加勒约书亚说主啊感谢你为我预备这些食物，其实他所说的是巨人一族。而我们也应该效法他们，要为你的每一个每一个挑战来感谢主，说主啊感谢你又为我预备了一个宴席，你在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。哈利路亚。如果你如此表现的话，那么你的受苦就能够成全你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每一次的挑战是危机也是转机，每一次艰难险阻都能成为你踏入一个新的高峰的踏脚石，一个起跳板。如果没有这个，你就无法踏入新的高峰。哈利路亚。没有，你没有机会的。所以你要感谢苦难，使你不断的踏入高峰，你也不会缺少苦难。因为圣经说一人必多有苦难，这一生都是如此。所以我们势必要学习如何来保持正确的心态，保持正确的选择。你要记住每一次的苦难都是给你一个选择，你是选择要做哪一种，是在苦难中被成全的，还是在苦难中被倒闭。每一次的苦难都在向你发信号，你要如何选择，你要如何播种。哈利路亚。天使在观看，魔鬼在观看，神也在观看，不在乎你怎么说主啊我爱你，用嘴巴亲近神，神要的是你在苦难面前的表现。哎，你要认定主，凡事认定主，相信主既然许可了，就能使这件事成为我的益处。哪怕有的时候是因为我的一些错误，但你要相信一点，神能使错误变为你的祝福。要相信一点，神能使你的软弱变为你的刚强。要相信一点，神是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。而且神永远不做错事，哪怕你做错事了没关系，神能使你的错事变成你的祝福。哈利路亚。参孙是错了，而且错得离谱，而且是不断的错，然而最终神使他的错也成为了他的一个得胜点。他临死前的一击胜过他整个人生的所有的成就。所以哈利路亚，这是神给他的再一次的机会。神能使错误变为你的祝福，所以你不要纠结于我想要是我当时没这么错，我没有这么选择，我现在不就怎样怎样。不要去纠结这些思想，这些思想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我们的神不纠结，而是要相信就算如此，神能使坏事变好事，神能使我的错事变为我的祝福。难道神做不到吗？不，神可以做到，神能化腐朽为神奇，这才是正确的思想，知道吗？所以很多人不要沉醉在这个纠结里面，很多人活在纠结里面，活在很多年里这是他的旷野路，所以他绕了一圈又一圈还在纠结要是如何，要是怎样，就会如何，这些思想根本不是从神来的。这是你的旷野路，你不要一圈一圈绕，认定一点，万事互相效力，不要叫爱神人得益处，神能使我的错误成为我的祝福，只要我现在选择正确，不再上魔鬼的当，那么神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。哈利路亚。赞美主。 也要全心的相信神所做的无不慈爱无不公义，在一切的事情上相信神所做的无不慈爱无不公义。好，我们先讲到这里，下一课我们会继续来分享。我们要进入圣餐了啊，因为今天我们有圣餐，我们现在要进入圣餐，每一家人预备好你的圣餐，我们现在来领圣餐。每家人来预备你的心，我们要进入圣餐。需要悔改的来悔改，你在什么事情上撒了错误的种子，你是否甘心乐意，你是否与神做贸易，来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态。圣灵，我们邀请你来光照我们，鉴察我的心，看我心里还有什么恶念，还有哪些是埋怨的、苦毒的，对神对人有哪些意念，主啊，是你不喜悦的，我愿意来抛弃它，愿意来悔改，还有哪些不甘心的地方，求主光照我，要得之地的美物，主啊，帮助我甘心乐意。呼求主，每一个撒旦所栽种的谎言的种子，在你思想中的，求主拔出来，凡不是我父所栽种的，主啊，求你拔出来。如果你还有什么不饶恕，对神对人的苦毒，现在来认罪悔改，不要带着罪来吃喝主的身体。
kita bangkit berdiri bersama-sama.
Siapa aku ini, Tuhan, jadi benci padamu. Dengan apa aku nalas, Tuhan, selain puji dan sembah.
Siapakah aku ini, Tuhan?
向主来悔改，每位家人来悔改，求主深深的鉴察我的心思，我的意念，好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。主啊，光照我们，圣灵光照我们，愿意来悔改。亲爱的圣灵光照我们，我们愿意来悔改。奉耶稣的名，乌拉巴拉巴西，每位家人来继续深深的鉴察你的心思，求圣灵光照我们，究竟我们与神是否有做贸易的心态，在我们侍奉神的时候，奉献的时候，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态究竟是如何的。主啊，帮助我效法烈火三勇士，帮助我效法约伯，纵然耶和华杀我们，我们仍要信靠他，我们仍要侍奉他，纵然神不拯救我们，我们仍然要侍奉神，我们不向偶像屈服，我们不向环境屈服。哈利路亚，因为神永不做错事，因为神所行的无不慈爱无不公义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耶稣，哈利路亚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赞美你主啊，向主来悔改，开始为你生命中的每一个环境逆境黑夜来感谢主。神是要来炼净你，神不是要苦害你，神是要来成全你，进入一个新的荣耀里面，新的完全里面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感谢你。每家人现在拿起你的圣餐饼，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说这是我的身体，你们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主啊，是的，这是你的身体，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主啊，我们向你悔改，赦免我们心思意念上的埋怨苦毒，小心疑惑，焦虑挂虑，赦免我们没有学会交托，虽然很多时候我们错误的撒种，甚至言语上的 过犯、埋怨、心思意念上对人对神的苦毒不饶恕，都求你赦免。在这个时刻求你因着你儿子耶稣的缘故，再一次来赦免我们，让我们纯洁的、清洁的来领受主的身体。奉耶稣的名，每位家人来领受耶稣的身体。现在拿起圣餐杯，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，说这是我的宝血，为你们所流的，你们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是的，主啊，这是你的宝血，我们今天是活在你宝血之约的遮盖下，因此仇敌不能够控告我们。当我们向你悔改的时候，你的宝血就洗净我们所有的罪，心思意念上的罪、行为的罪、嘴巴上的罪，主啊，你的宝血全然洗净，回答仇敌的控告。奉耶稣的每位家人先来领受耶稣的宝血。向神举手，和一家人侍立在神的面前。今天晚上我们要在神面前立定一个新的心志，像加勒约书亚专心的心志，另立一个心志，专心来跟随神的心志。和一家人向主来说 这慈爱的天父，举起手来跟我一起宣告，慈爱的天父，我奉耶稣的名求你赐给我另立的心志，今天晚上赐给我另立的心志，加勒约书亚的心志。把你的右手举起，左手放在心上，来向主说，赐给我另立的心志，一个感恩的心态，感恩的心志，凡事谢恩的心志，让我在每一次的挑战面前，我所播撒的种子都是感恩赞美，都是凡事信靠，都是纯洁的爱你，都是甘心乐意，都是顺服的。奉耶稣的名，使我能够收割神你的慈爱、你的怜悯、你的信实，使我能得吃地的美物，使我收割你的祝福，使我进入迦南美地，使我实现你给我的荣美命定。我感谢你为着我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艰难挑战，我感谢你，因为这是为着我的益处。谢谢你，阿爸父，求你坚固你与我所立的宝血之约，也坚固我今天向你所求的， 另立的心智，专心的跟随你，使我的口从此不再有消极的、负面的、埋怨的话语，使我的思想意念不再有撒旦的谎言。奉耶稣的名，我弃绝一切从仇敌来的谎言，凡不是我父所栽种的，全部拔除。奉耶稣的名，从我的思想，从我的意念，奉耶稣的名，拔出所有的心思意念谎言的种子，拔出所有仇敌所栽种的种子。奉耶稣的名，在这个时刻，主啊，求你来洁净我的心思和意念，求你使我的心更新而变化，使我晓得你的心意。奉耶稣的名，让我行在你的心意中，让我行在一个又一个的高峰，让我荣上加荣，力上加力。阿爸父，帮助我，奉耶稣的名，使我得尽迦南美地，使我得吃地的美物。我愿意甘心乐意，我愿意顺服。求你帮助我，阿爸父，帮助我纪念你儿子耶稣宝血之约。我是活在这宝血之约的遮盖下，奉耶稣的名，我是得胜的，我是超越的，因为在我里面的耶稣比万有都大。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。奉耶稣的名，阿爸父，求你帮助我，帮助我得吃地的美物。我愿意顺服，我愿意甘心乐意，调整我的心态，保守我的思想。我弃绝一切从魔鬼来的种子，我只要阿爸父所栽种的。奉耶稣的名，哦主啊，感谢你，父神，我感谢你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谢谢你也赐下复兴的灵，赐下复兴的火，要来复兴我，复兴我里面的万事，复兴我，直到我长成基督耶稣的身量，使我荣上加荣，力上加力，完成你给我的呼召，完成你给我的荣美命定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